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我们来到第十九课了，这半个钟头呢，我们的课题呢是叙事神学，叙述的叙，故事的事，叙述神学。这一课呀，第十九课是我们课程第四部分系统神学的讨论的第五课了。那在这一课呢，我们会讲论一下后现代系统神学当中比较多人参与讨论的神学方法，就是这个叙事神学，英文呢是 narrative theology， narrative 就是叙述的。那在我们介绍跟讨论之前呢，上一堂课第十八课我们讲过后现代对系统神学的影响。那如果你没有仔细听上一堂课，或者上一堂课你听的理解不到一半的内容的话呢，需要重新看一看上一堂课的讲义，或者是下载下来把十八课再听一次。有一个最基本的呢，我要提一提，或者是帮你温习一下。讲到后现代，我们说这个后呢，不是指前后的后，它而是在精神上、态度上呢，是跟现代做对比的这样的一种文化思想观念的转移和继承。但是在时代方面呢，它仍然有一个年份的大致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呢？通常我们把20世纪70年代以后，70年代末开始定为后现代。所以你可以简单的说1970年或者1975年打后，比较我们说清楚的就是1980年开始，肯定是进入后现代这个思想流行的一些时期了。那其中的特色呢，我们也提到多元性，多元性。那语言权利呢，那些我就不重复了。这个多元性很重要，尤其是对我们，因为咱们中国人呢是强调单一跟一元的，我们的环境、政治、生活、思考、教育，我们的单元比较有特色。虽然我们是很多很多民族、很多语言，一个很丰富的国家，所以来到这一堂课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后现代的特色。那在后现代主义影响的这个情况之下呢，20世纪以后啊，基督教发展出一个叫做后自由主义神学。你看什么都是后啊，英文就是 post， P-O-S-T。 那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是后自由主义，然后呢才能够来到后自由主义神学。简单说，当然后自由主义呢就是自由主义先有，然后呢有一个后自由主义。什么是自由主义呢？在神学界啊，自由主义是一场运动，而且呢它跟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叫林贝克 George Limbeck L-I-N-D-B-E-C-K 林贝克有关。这个运动啊，使神学研究对现代的经验、现代世界观、标准以及其他学术性的学科的贡献都持着一个态度。那我们能够猜得到是封闭的态度呢，还是开放的态度？请听众朋友你立刻从心里面回答我，当然是开放的态度。更具体的说呢，自由主义强调宗教经验和历史意识，并且强调在神学研究当中，神学家需要摆脱教义和传统的 捆绑。那我们在教会牧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些讲法都是比较带来危险性的，但是呢，在思想界它是自由主义，你一听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特色。那我们今天这堂课是叙事神学，必须要讲这些时代的特色。好了，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我刚才说了，请你记住后现代啊那个年份，80年代出现了后自由主义神学，这是主要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神学运动。后自由主义神学做什么呢？他批评自由主义神学对人的经验的依赖，并且重新肯定基督教的正统信仰。那这当然是好的了，那就是肯定基督教的传统和教义。听到这里，你心里面会默默的阿门。后自由主义神学提倡圣经是基督信仰的叙事表达，圣经是神学发展的规范。到这里我们都听得出没有问题。林贝克教授呢，他是后自由主义神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教义是一个信仰群体的规范，规范着信徒的言说、生活、思想和行为，而神学呢，是借着信仰群体所用的经典和传统作为规范，从而表述信仰的内容。那在这里我们要留意，林贝克对教义和神学的理解呢，可以应用在任何一种信仰。好了，这里就有我们要独立思考的情况了。他认为可以应用在任何一种信仰，而且正是在后现代的氛围之下。林贝克认为各种宗教、哲学和文化传统都应该受到同样的重视，都应该被容忍，这样才能散发出后现代多元、容忍和重视传统的精神。那当林贝克和他在耶鲁大学的神学家同事把这种对教义和神学的理解应用在基督信仰的时候呢，就发展出基督教的叙事神学了。弟兄姊妹，我们学到这里呢，我相信过去这些堂课呢，可能会给你在思想上带来冲击，可能会有很多疑问。那我们欢迎你借着良友圣经学院的电邮或者网站呢，表达你的疑问跟看法跟见解，因为这是有冲击性的内容。还有一点，我们所介绍的内容呢，不一定完全是符合传统系统神学教义内容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神学的发展，所以这一点呢，我在这里要澄清。因为等一下我们还会介绍启示的意义，像查理·尼泊尔这些神学家，还有其他的神学家的名字。那所以呢，在这里我鼓励弟兄姊妹呢，先用一个开放的心，慢慢先听下去。那当然呢，人们喜欢说故事、听故事，并且从故事里面得到启发啊、激励啊、亮光啊、力量，人们又会重新的诠释故事，产生新的警惕和觉醒。那故事和比喻表达了言语和文字难以传达的内容，无论是显而易见的内容或者是神秘的内容。通常呢，说故事的方式，这些内容都会被重复的使用，重新的解释，然后产生新的意义，把人带到另外一个境界、另外一个世界，或者以崭新的眼光和视野来看待面前现存的世界。这样的话呢，人们能够打开僵局，对世界有新的认识、新的了解，甚至有新的思维，那为我们的人生带来很多新的可能性。好了，叙事神学就是基于神学家观察到圣经不单单做出神学或者是教义的宣言，圣经呢也讲述了有关神的故事，或者用 更好的一个讲法，神的见证，神的事迹。例如旧约圣经再三的讲上帝耶和华如何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应许的迦南美地，以及这件事情对神的子民有什么意义。当中记载了很丰富的战争啊、爱情啊、医治啊、背叛啊、建造圣殿啊等等的故事。同样的，新约圣经也记载了一些上帝在历史当中进行的救赎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的出生、受死、复活。那无论旧约或者新约所记载的故事，对基督徒当然是有重大的意义，对基督徒的思考和行为也有全然的影响。叙事神学的特色就是特别注意到基督教神学有关的叙事记载或者是有关的故事，这种研究非常值得注意，因为这似乎是使神学发展有了一个好的方向，新的方向。特别是这种研究能够重新凝聚系统神学和圣经研究之间的关系。其实啊，这是近几十年来系统神学研究所忽略的。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
好了，我们进入叙事神学，对叙事神学的背景跟它的含义有了一个基本了解以后呢，我们正式来看一看它的历史。第一，叙事神学的历史，然后剩下的这大约2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还会介绍叙事神学的优点和缺点。历史，好，这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一般学者认为啊，叙事文体的研究发起人呢是奥尔巴赫。奥尔巴赫呢，他不是神学家，也不是圣经学者，而是一位文学家。在什么时候呢？是在1946年，奥尔巴赫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莫尼：西方文学中对真实的表现》。在这本书里面呢，奥尔巴赫把传统文学的描绘互相做了比较，例如西方人都很重视的荷马的史诗《奥德赛》，还有一连串的新约和旧约圣经经文做比较。奥尔巴赫他指出，圣经故事在历史和感受的强度和深度上呢，都比其他的文学作品强得多。圣经记载具有一份真实感的深度，是其他文学作品没有的。那其实这个是很宝贵的，因为前面讲了，奥尔巴赫不是神学家，是一般的文学家。那因此呢，他认为圣经的叙事本质呢是非常独特的。这个看法呢，结果就被一些神学家采纳了。于是呢，神学家便以叙事的方式进行神学研究。所以奥尔巴赫的这个名字呢，他的拼法我要提一提，如果没有讲义单单听这课的听众朋友，请你写一写奥尔巴赫 AUERBACH， 奥尔巴赫1946年出版的书《摩尼：西方文学中对真实的表现》。好了，这是这个历史的开始。那下面呢，我们从神学方面直接介绍了。在神学方面，或许叙述神学的起源呢，能够追到谁呢？德国的神学家巴特，卡尔巴特 （BARTH）。巴特他主张圣经是神的故事，并且呢，为这个称号赋予新的意义了。那这是在欧洲啦，德国。在美国那边呢，有人认为理查德·尼布尔，尼布尔 （NIEBUHR）， 那他的 一本书叫《启示的意义》呢，提倡叙事神学的代表作啊，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了。他这本书呢，尼布尔不断地强调神在历史当中的启示，而且特别注意到叙事表达这种启示是最合用的方法，最适合的方法。神学选择在历史和历史形式当中自我启示，就是上帝他选择他启示他自己。那我们圣经里面有很明显的例子，例如出埃及记，耶和华向摩西和以色列人启示他自己，或是呢新约圣经，耶稣基督向人启示。对于这些历史最合适的记述方式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叙述文体，就是用故事，故事有引号啊，用故事来记载这些事情。可是要小心的是，故事呢我们讲的故事是历史真实的事迹啊，并不是想象出来的小说，跟咱们中国人说的什么西游记啊等等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层面，而是一个真实的记载。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都是为神的启示做见证，并且不断用故事来表达神在人类历史当中的参与和启示。那么把叙事神学正规的搬进神学研究的呢是谁呀？耶鲁大学的神学家佛列 Hans Forey F-R-E-I， 在他的书啊《圣经叙述的黯然失色》当中呢，他指出启蒙运动是力图将神学弱化为一种理性的观念，因为启蒙运动强调什么？可知的理性真理嘛，强调知识的确知嘛，知识的基础嘛。所以呢，在启蒙运动作为主流的那100年当中，神学呢显然忽视了圣经的叙述文、叙述经文。按启蒙运动来看呢，神学是注重用理性来建立原则的学问，不需要看重历史，只把历史看作辅助工具，好像就够了。到了20世纪，德国圣经学者布特曼 B-U-L-T-M-A-N-N， 到了布特曼的时候呢，这种见解就被发挥得淋漓之际了。布特曼所以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名词，你可能听过了，非神话化，最后的话是这个化学的话，非神话化。他的理论在这个理论当中核心观念就是，在圣经的记载里，神学只需要把圣经记载的核心意义抽出来就可以了，不需要看重圣经的故事。而在新约圣经当中呢，这些核心意义存在于耶稣基督的讲道，因此神学只需要把耶稣宣讲中的意义抽取出来，看为不受时空限制的真理，然后呢把故事放在一边，不必去理会它。布特曼是在1976年离开世界，在他去世以后呢，神学界有一些人重新检视圣经当中叙事问题的意义，其中重要的一群是来自美国耶鲁大学，而佛列就是其中一位教授。佛列呢，他重新把圣经里面的叙事文体的重要性发掘出来，在他之后呢，对叙事神学有贡献的呢还有林贝克，前面我们提过了，以及侯活士，这些都是西方人士。林贝克他是耶鲁大学的神学教授，在1984年出版了另外一本书叫《教义的本质》，我们在这里不会对这些书做介绍，只是提一提。林贝克认为基督教教义的形式应该是文化和语言的。那文化和语言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人类是没有普世性的经验，也就是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经验，而一切人类的经验呢，也是受着语言和文化影响的。 我补充一句，我们能明白，因为中国人的语言跟美国人的语言不同，美国人的语言跟菲律宾人的语言不同，所以都是不同的。那么人类的经验就受着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影响，所以就没有普世性的经验。我想这样解释呢，听众朋友你就明白了。而宗教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在于信徒活在特定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并且呢，信徒要将信仰的内容和价值观活出来，而最适合的把这些内容传递和表达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故事，其实就是现在这堂课讲的叙事。因此，系统神学就要用叙事的形式来表达了。这是今天我们要交代的最主要的其中一点，叙事神学的历史。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叙事神学的优点和缺点。第一啊，我们要留意叙事题材是圣经中主要的文体。叙事题材在新旧约圣经当中不断的出现，尤其是旧约的历史、福音书、耶稣生平、使徒行传，那还有耶稣我们的主他自己讲的比喻，都是叙事。用叙事的观点来建构神学，从基础来讲呢，叙事方式比从思考理论概念来建构神学更能够忠于圣经，其实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呢，更容易吸收跟明白。其他重要的基督教文献，例如使徒信经啊，都很强调叙事的内容，特别是肯定有关耶稣基督他的事情。比方说使徒信经吧，肯定对耶稣的信仰，相信他的出生、钉十字架、受死、复活、升天这一连串的叙事的记载。这些故事都是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中心，对耶稣的身份有重要性。第二个优点呢，就是用叙事的方式来建构神学，避免了抽象的概念，这样便不会给人一个沉闷的感觉。一直以来啊，我们一听到系统神学这四个字，总会出现沉闷感和枯燥感。讲到这里啊，可能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一科呀，叫神学思考法，已经觉得非常枯燥了。过去这几堂课也可能会有这种现象，但是来到这里，你可能会得到一点安慰啊。叙事神学将过去抽象概念化的方法就放在一边了，而邀请我们参与到思想故事，对曾经发生过生动的感人的故事做出思考。那其实就不需要举什么例子了，比如说耶稣基督一生一病赶鬼等等啊，吃饭啊、行神迹啊等等，那这样呢都会让我们不但有共鸣、有想象力，也能够有一种现场感，对我们学习神学呢绝对有帮助。第三，叙事神学肯定神与我们在历史当中的相遇，并且神以参与历史的身份向我们说话。那这怎么解释呢？我们从道成肉身的神学或者教义来出发吧。因着道成肉身，上帝成为了人，因此耶稣基督的故事其实就是谁的故事呢？对，是上帝的故事。因此叙事神学宣告神正参与我们世界的时空，在我们身处的地方与我们相遇。过往的系统神学常常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神将一大堆的概念放在我们的眼前，而启示呢就好像是一个资料库。叙事神学呢却重新告诉我们，神参与在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现在，神的故事与我们的故事呢交叠在一块儿。我们要将自己的故事连接在上帝的故事，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就能够更加明白自己的经历。那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叙事神学 在与神相遇这方面呢，有重大的影响力。在伦理学的考虑当中更加明显。前面提到一个教授叫后活士，他是一位基督教伦理学者，他也在耶鲁大学接受神学教育，他做神学的方法呢，也是叙事神学。后活士认为呢，福音书所记载的故事定下了行为的典范，这些典范呢，是基督徒必须遵守的，而这些故事是由耶稣基督讲述的，或是耶稣基督亲自行出来的，因此呢，我们的主做出了一个模范，而基督徒也需要在自己的故事当中带着主所教导的故事的含义。那很多的例子了，比方说好撒玛利亚人的经文跟故事，那其他我就不提了。第四方面，叙事神学的优点，圣经中的叙事能够让我们看到神是无所不知的神。那在这里呢，介绍一个旧约叙事文学的学者，这本书也是值得看的，阿尔特 A-L-T-E-R， 他在圣经叙事的艺术当中说，圣经叙事把道德、灵性、历史知识的各样可能性透过精心安排的过程表达出来，在故事当中的人物并不是无所不知，但是叙事者却是默默无言的把神的全知全能表达了出来。这是叙事神学的优点，我们提到了四方面。那么很快的我们看一下它的困难。叙事神学所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就是叙事的真确性。叙事神学的焦点是圣经的文学结构，因此呢，叙事神学倾向忽略圣经的历史因素。这样，那些处理神学的时候呢，常常问的问题，例如这个故事是否是真实，或者这些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便很容易被忽略了。所以，我们如何区分小说和历史？小说和历史都有叙事的结构，但是呢，在神学研究的前提之下呢，小说和历史真的能够有同样的影响力吗？真的能够作为建构神学的基础吗？那在有些方面，这个是不容易回答的，神学家也在这方面做努力。另外一个困难呢，叙事神学呢，就是它的权威的问题。叙事神学肯定圣经的权威，当然要肯定。然而，由于叙事神学是从本身传统的角度，基督教的角度来评估圣经的权威，因此叙事神学没有办法肯定或者否定其他的宗教。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叙事神学是否能够把基督教信仰称为有普世性的权威呢？圣经故事是否是唯一有权威的故事呢？这些问题呢，都是神学家在克服的。那这两个，一个是真确性，一个是权威问题呢，是叙事神学的挑战。好，我们神学思考法的第十九课叙事神学呢，为你分享到这里。我是周广亮，也鼓励你多来信提问你的问题，或分享你收听以后的看法。下堂课二十课我们继续见面，再会。
心中都有一个空。